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驻澳大使首次演讲，示威者现场抗议，大旗咬住关税不松口，党媒扎扎跳。比利时大游行，环球时报造谣被人捉到。白宫印太专员说会有更多高级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香港珍宝海鲜舫沉没，被质疑政治居心。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24号在雪梨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发表专题演讲，不料场面尴尬，遭到人权团体和民众在会场抗议。他的大外宣演讲被抗议者多次打断，他被人骂是独裁政权的代表。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萧谦今年1月26号到任，这个是他首次针对澳中关系发表公开演说。在他的演讲过程中，不断有抗议人士表达不满。当地的社会活动人士民主联盟党负责人 Drew Buffalo， 他在现场举着一个写着西藏自由、东特斯坦自由、香港自由的标语牌在现场示威。他大声疾呼说澳洲不应该为中共的种族灭绝罪行提供平台，这个是雪梨科技大学的耻辱。在他抗议的时候，遭到了一个中共老粉红的暴力攻击，那个人撕烂了他的标语牌，但是他就得到了网民的喝彩，认为他讲得很好。为什么要被独裁者进入自由世界的大学宣传他们专制的价值观，给他们的方言提供平台？为什么允许邪恶强暴在场所有人的智商？而萧谦在演讲之后亦都面对在场参与人士的尖锐提问，其中不乏专家权威。雪梨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卢伦森 James Lawrenson 就提出，澳中关系降至冰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澳洲方面要求对疫源展开独立调查，而北京对此的回应令到很多澳洲人认为不合理。他质问为什么这样会激怒中共。还有人要求萧谦公布中共关押的两名华裔澳洲籍公民，作家杨恒军和原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主播成雷的情况，和提出一些中共忌讳的话题，维吾尔人遭大规模关押，澳洲政府禁止华为参与 5G， 和中使馆罗列14点对澳洲政府的不满。萧谦整个过程尴尬应对，选择性地避重就轻，含糊其辞，说中澳关系处于困难局面，政治领域的糟糕情况已经影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关系，包括经济和贸易等等。当地维族、藏族和香港人组成的民主联盟党负责人巴夫鲁 Drew Buffalo 指出，我们在这提醒大家中共政权的另一面，听取萧谦关于人权问题的演讲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今日的现场是不可能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的。目前美国白宫对于是否撤销部分对中关税意见分歧，拜登政府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名有意放宽对中关税。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大旗 Catherine Tai 就持不同意见，认为取消关税对控制短期通胀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他表示关税是一个重要的筹码，而贸易谈判代表永远不会放弃筹码。大旗在6月22号出席公听会的时候强调，对中关税是重要筹码，可以提高美国经济中长期竞争力。降低关税对于缓解当前美国面临的高通货膨胀效果有限。拜登政府曾经表示，中共在竞争中采用了不公平手段，施加重税是为了惩罚对方，保护自己的工商业，并延续了前总统川普对中共进口产品课税 25% 的政策。但现在拜登政府要改变政策， 旅美经济学家 David John Huang 指出，现在拜登治下的美国高通胀已经严重威胁到拜登和民主党的支持率，所以他们急于采取手段尽量降低通胀。台湾经济学者吴家龙就认为，美国现在的通胀居高不下并不是因为关税，关税在2018年7月就开始了，到疫情爆发的2020年都没有通货膨胀。吴家龙指出，美国降低对中关税会产生严重的政治问题，即是说中共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美国自己就将关税降低或者取消，这个是变相鼓励中共不用履行对美国的贸易承诺。拜登这样做会有一个效果，就是向选民暗示今日的通胀是来自川普当初的增加关税的政策。但是这个是没用的，因为通胀的真正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关税。经济学家 David John Huang 亦都提醒，如果美国撤回对中关税，以后在中美贸易方面的话语权就非常之弱。对于戴奇的坚持，中共后涉《环球时报》话，作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过，而且同他的前任川普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一脉相承。而戴奇就认为通货膨胀压力最终会回落，但是美国仍将面临来自中共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的长期战略挑战。华盛顿应该将关税问题摆在美国对中共整体战略的高度作为考虑。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6月23日发表推文说，20号比利时有数万名抗议者在布鲁塞尔游行，高呼阻止北约，对生活成本的上升表示愤怒，并谴责北约国家军援乌克兰。推文发表之后，《环球时报》即刻遭到炮轰，被人谴责他造谣宣传可耻。根据法广报道，比利时欧洲议员 Samuel Cogolati 说，今次中共专制政权对布鲁塞尔20号的示威活动进行了几咁可耻的宣传和造谣。不是，今次示威不是反对北约，而是反对高昂的生活费用。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 FRS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Antoine Bondas 亦都谴责说，中共官媒发表虚假信息，将布鲁塞尔要求提高工资讲成是抗议北约和欧盟国家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而比利时工会的公告入面根本就没有提到北约，他提供了工会公告的网上连结。法广报道说，在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国度，任何人群中都有不同意见者，不能够排除参加游行的人中亦都有人反对北约，反对向乌克兰运输武器，但并不是今次活动的目的。还有网民上传了中国广东英德发生特大水灾的影片，网民认为中共喉舌热衷于为外国的事件做虚假报道和造谣，但就不敢将国内的天灾人祸公诸于众。中共向印太地区扩张的行动已经令到美国越来越警惕。白宫印太地区协调员 Kirk Campbell 坎贝尔在6月23日透露，美国将会有更多的高级官员包括内阁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目前中共正在频密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太平洋地区对中美都具有战略意义。坎贝尔说，美国需要在整个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多的外交官役，并进行更多的接触。他表示，过去美国对这个地区不是很关注。他礼拜四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活动的时候透露，政府准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因为北京正在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加强经济、军事和警务联系，这些国家都渴望外国投资。 今年北京和所罗门群岛签订保密安全协议，已经引发澳洲、新西兰和美国的安全担忧。坎贝尔说，在如何看待整个太平洋地区方面，主权是核心，任何损害或者质疑主权的举措，我们都会关注。虽然他没有点名，但外界普遍认为主要是指中共。华盛顿已经表示，将会加快在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这个是今年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斐济的时候宣布的。这个亦都是40年来美国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斐济。坎布尔说，斐济将成为美国一个对外交往的 Hubs 集线器。有半个世纪历史见证香港黄金时代的珍宝海鲜坊沉没大海，令人唏嘘。有人认为是香港命运的缩影，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香港海事处23号表示，船东提交了书面报告，确认海鲜坊仍然在西沙群岛一带的水域海面，不过已经翻船，即是船身已经上下翻转。同时有学者认为，现时海鲜坊的结局被怀疑是香港政府管治的价值观，同埋是否有意借他人之手毁灭这一艘具有价值的世界上最大的海鲜坊。珍宝海鲜坊自1970年代开业以来，成为香港热门景点，曾经接待英女王、美国总统卡特、荷里活影帝 Tom Cruise 等名人。他又见证了香港电影在国际扬威的鼎盛时代。李小龙主演的《龙争虎斗》、《无间道义》和周星驰主演的《食神》都曾经在这里取景。事件引来多间西方媒体的报道，多数都与香港近年的繁荣走下坡相提并论。如果香港仍然有自由的传媒、民选议员、公民社会组织，海鲜坊的命运或者会不同。香港浸会大学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分析，珍宝海鲜坊不是普通烂船，它具有殖民时代电影流行文化的历史意涵。政府应该作为中间人，寻找适合的模式经营，而不是抛给海洋公园自生自灭。珍宝海鲜坊所属的香港仔饮食集团，在海鲜坊沉没之后，即使面对传媒的查询，都一直没有公布海鲜坊前往的目的地，直至21号晚，即是集团声称海鲜坊沉没两日之后，海事处才首度证实珍宝海鲜坊原定的目的地是柬埔寨。海鲜坊行踪神秘，加上香港仔饮食集团单方面的种种解释，引来市民的各种猜测，认为事件可疑和有阴谋。他们说整沉海鲜坊事件可能是一早就安排好。有人说公海弃船零成本，沉了还好，不用给维修费、泊位费、食肆牌费，形容事件是呃保险。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